大家好，我是孙大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3:03，
夜半子时我又来精神了。哎，半夜的时候安安静静的坐在这儿给大伙儿说故事，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享受，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哎，今天晚上啊，接着给大伙儿说真人秀。哎，有这么一位鬼友啊，闲来无事分享了一个当年在部队里边碰见的诡异的事儿。这件事情对于他们那一批老兵来说是都不愿意提及的，很诡异，也让人很唏嘘。哎，这事儿啊是发生在20年前，当时他们部队从打内地调整移防到中印边境，刚去到中印边境的时候啊，大伙儿都觉得这个地方海拔太高，气候太恶劣了，空气稀薄嘛。但是久而久之啊，大家伙儿也都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高原上扎根了。当时他们连队啊，有这么一位二期士官，这人姓于，大家伙都管他叫老于。老于是陕西人，长得又高又壮。他当年呢，在当义务兵的时候呢，考上了士官学校，学的司务长。学完回来之后，因为没有岗位，就先分到了咱们鬼友这个连队。老于这个人呢，为人亲切，什么事儿都会干，不管是为人处事，还是上面给安排的事儿，他都很精明，特别能干这个人。哎，上到营长、教导员，下到连队的列兵，都很喜欢跟他打交道，很喜欢跟他交往。哎，连队的指导员呢，也视老于为左膀右臂，很多时候周末呢，都会带着老于去旅里边参加交班会。回来之后呢，指导员召集班长以上的人员开会的时候，都是由老于安排事情，讲会议内容。咱们鬼友他们这些跟老于玩的好的呀，都笑称他为副指导员，哎，甚至连长啊都开玩笑叫他于副连。啊，老于这人呢很仗义，从来也不会因为自己是连长指导员的左膀右臂就打压别人，还经常帮助别人。他出去之后呢，经常会带回点吃的，没事的时候呢一起发发烟，砍砍大山。战士们有什么对连队的想法，没事呢跟老于说一说，隔一天呢连长指导员就能落实。连长指导员对哪个人最近工作有点不满意，老于也能马上过来给提个醒，让最近呢注点意，老大在关注哪一方面呢。哎，老于这人很谦虚，虽然大家伙都开他玩笑啊，但是人家干活是真的不错，甚至呢不需要领导带队，自己呢能高标准的完成任务。可以这么说，连队能和谐存在，老于啊很有功劳。可惜呢，谁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人居然呢在退伍前夕自杀了。哎，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来聊聊。话说那年年初，咱们鬼友他们连队的老连长晋升为他们营的副营长了，随后就有想法把老于弄到自己手下，到营部去担任司务长。这种事儿很正常，谁都有两个用得顺手的手下。哎，但是那年呢很关键，因为那年的9月份，老于二期到期，准备要套三期了，所以老于呢很纠结，留在连队呢竞争压力大，因为还有几个同年的兵啊也要套三期，但是名额就那么一两个，去营部呢压力小，套三期的就他一个，过去之后呢是稳稳的套，但是工作得重新开展。而且那年呢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要来到他们单位查账。谁都知道现在过去接手司务长就相当于啊自己端起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扣。正纠结的时候，营长发话了，老于你来我这儿工作，在哪儿都是干嘛，营部很需要你，你放心啊，三期的名额稳稳的我留给你，这边的账目上的事儿啊我举全营之力配合你，只要你能把这次检查应付过去，你说干啥都行。这话一说，老于就是不想去都不行了，指导员就是再不愿意也得放人。随后呢过完新年，老于就搬到营部担任司务长去了。从那以后呢，老于基本上每天都坐在那个小房间里边整理账目。有的时候咱们鬼友他们过去找老于玩呢，都能发现老于啊很憔悴，人也瘦了，脸上也没笑容了，桌子上啊堆得满满的都是这几年密密麻麻的账本。每天晚上啊都在加班熬夜，原计划4月份休假也泡汤了。老于也没什么怨言，还说等三期套上了，什么事儿都弄完之后啊到时候好好玩。哎，
随后几个月，老于啊果然不负众望，把这些年的烂账整理的是有理有条。上面过来检查，除了几个普遍性的小问题，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哎，这次检查之后呢，老于呢又紧接着准备上山驻郡的事儿。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老于带着炊事班的兄弟们加班加点的准备途中的食物，这又忙活了一阵。上山之后啊，炊事班分了五个地方，老于每天早中晚三餐前都要走一圈去检查一下，确保今天的饭菜啊能够按时供应，并且经常性的组织连队战士问卷调查，了解连队里边这些战士们想吃什么口味的食物。哎，可以说是煞费苦心，就没闲过。自从老于去当司务长啊，真的是让他们全营上下呀对饭菜一致好评。食堂的大锅菜非常精致，味道也非常好，甚至在整个旅里边都非常出名。当时上山后的端午节，旅长带着一众常委来到他们营里边吃饭，全都赞不绝口啊，这让营长教导员脸上特别有光。营长后期啊开全营大会，经常表扬老于，号召他们所有人向老于学习，学习他积极认真的做事风格，踏实肯干的精神。哎，全营所有人都认可老于，都觉得老于可以担当这样的赞美之词。但是事情在八月底九月初发生了转折。八月底的时候，老于的爷爷因患肝癌晚期，当时家里边都瞒着不让说，但是老于有一次给他爷爷打电话，无意间听见了，随后呢就跑去找领导请假，结果领导以马上就要演习并且马上就要透士官考核为由拒绝了。从那以后，老于整天魂不守舍。其实他也知道，如果这次回去他参加不了考核，就套不上三期。他爷爷呢已经只有一口气了，在电话里边也嘱咐老于别回去。隔几天，老于的父亲电话打过来说爷爷走了。老于那天哭得很伤心，随后几天老于呢都彻夜未眠。不少人发现老于啊不笑了，脸色凝重了，也不说话了，自己经常一个人抽闷烟，自己在自己帐篷里边一坐就是一整夜。之后听到老于媳妇儿说，咱们鬼友他们才知道，老于他是家里的长孙，他爷爷从小最喜欢他，老爷子啊是个明白人，临终最后一句话就是让老于在部队好好干，结果老于呢却想不开自杀了。九月初的时候，单位开始组织晋升士官考核，老于全部科目优秀，对于他套上三期这事儿啊，大家伙都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结果在体检的时候，做 B 超的医生发现老于的肝脏有点中度的脂肪肝。本来这事儿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是运动一段时间吃点清淡的，这脂肪肝也就没了。老于就是长久以来熬夜加班，坐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一天，有的时候吃饭他也吃不到点上，所以才得了这脂肪肝，很正常。但是那个医生啊就是不给他体检合格。老于没招了，没办法，咬哪去找领导，四处去汇报这事儿。当时老连长老指导员全都在旅里边领导面前说情，甚至说营长半夜带着老于去找卫生科科长去求情去，说这个士官呢工作很认真，得这个脂肪肝都是干工作闹的，没办法，不加班不行啊。甚至说拿出一个北京三甲医院肝胆外科专家开的证明，证明这个脂肪肝能够通过运动消除，也不影响正常工作，希望卫生科长通融一下。但是这卫生科长当时收了几个关系户的钱，把一些本部合格的名额顶上去了，欺负老于没有后台，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后老于没办法，又打电话给父亲求助，希望能够找着关系让自己留下。过了几天，父亲回话说这事儿闹的现在整个单位的领导都知道了，上面的领导也不敢给办，告诉老于啊说你套不上就回来吧。爷俩那天在电话里边痛哭。据咱们鬼友所知，老于他们家那个地方临近四川，在山里边条件非常不好，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要么当兵要么上学。老于取消了假期，自己爷爷去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就是为了套上三期，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不能让人接受。也就是从打那天以后，老于就不再说话了，也不再工作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默默的抽烟。期间有不少战友啊领导啊过来安慰， 但是没什么效果。在一个晚上，老于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用美工刀割腕自杀了。直到第二天早上，有炊事班的小兵过来找老于签字，才发现鲜红的血液淌了一大滩。老于坐在椅子上，披着大衣，穿着作战靴，就跟睡着了一样。鲜血从打手腕一直淌到腿上，随后顺着椅子流到地上。旁边放的是他的床和背囊，桌子上摆着电脑和笔记本。这事儿一发生，全营的人都不可置信，想不到之前那么开朗的老于为什么会想不开自杀。营长教导员立马把这事儿报上去了，上面很重视，下令彻查本次竞选士官中的不公平现象。这事儿一直折腾了三个月，咱们鬼友到现在还记得老于的父母和媳妇儿来到他们单位的场景。老于的父亲听到孩子不在了，一夜之间苍老了10岁。老两口来到单位，看到老于的尸体，哭得撕心裂肺。老于他母亲呢，几度昏厥，他媳妇儿眼睛通红，都哭肿了。谁也没想到这事儿啊，给老于的打击这么大。卫生科长这时候也慌了，因为老于的脂肪肝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老于套上3期，也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这会儿他也得接受调查。到那年的12月，老于刚刚葬完，他们单位呢跟老于的父母妻子协商赔了一大笔钱。老于的父亲最后执意抱着孩子的尸体不让火化，最后也是多方沟通才带着一坛骨灰回去的。卫生科长虽然接受了调查，但是老于这事儿啊本身就不好认定，也就批评了几句呢就完了。营长、教导员等领导受到了上级的见面谈话。就在大家逐渐回归正轨的时候，单位开始发生一系列的诡异事情。时间是那年12月底，这时候部队啊都不是很忙，大家伙也比较轻松。老于去世以后啊，营里边又来了一位新的姓张的司务长。有这么一天晚上，隔壁营的司务长加完班正准备睡觉呢，突然间发现对面咱们鬼友这个营司务长工作那个房间里边窗户啊亮了一盏灯，一张熟悉的脸正坐在窗户里边桌子边上。他们部队的营房啊是飞字形的设置，就是非常的飞。隔壁营司务长工作那个房间正好能看见咱们鬼友这个营司务长工作的这个房间的窗户，中间隔着大概能有20多米的院子，所以视线呢还算清楚。隔壁营的司务长看着那熟悉的脸，背上那汗毛就竖起来了。就见一小片台灯照着一个苍白的脸，不是旁人，老于。就见老于坐在窗前的桌子上在写什么东西。这时候隔壁营的司务长，这人姓刘，老刘。老刘看着这熟悉的面孔，吓得啊本能的就蹲下来了，心跳加速，稍微缓了缓之后才想起来掏出手机给老张发信息。老张就是老于去世之后来接他班的这个新的司务长。哎，对面这个营的给老张发信息，睡了吗？哎，老张回了，这就要睡了，你这时候还不睡，你晒月亮呢。这时候老刘又问，你屋还有别人没？老张回，没有啊，我都躺床上半天了，门都锁了。他们司务长工作那房间里边有保险柜，所以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锁门。这时候老刘又问他，那我看你房间那灯咋还亮着？老张这时候，老刘你少开这种玩笑啊，大半夜你别告诉我你看见老于了啊，他还逗呢。老刘这边一阵沉默，不知道怎么跟老张说，但是越不说话老张越紧张。老张壮着胆子抬起脑袋观望一圈屋里边的情况。这时候的房间里边出奇的安静，也不知道是老张这心里边紧张还是怎么的。房间里边出奇的安静，只有一丝惨白的月光顺着窗户洒在屋子里边。这时候就听叮咚一声，吓得老张一身冷汗，看了一眼手机，原来是老刘传过来一张照片。 老刘是蹲在窗户下边，把手机慢慢的伸到窗沿上拍的。因为手抖，老刘拍的有点模糊，但是还能看见一道白光照着一张惨白的脸。老张看见这张照片就不淡定了，随后一咬牙，一拍桌子，到床架子旁边想开灯。不知道是老张力气太大还是什么原因，屋顶这灯泡亮了一下就灭了。但是就是亮的这一下，老张这心都蹦到嗓子眼了。他很清楚地看到办公桌前面坐着一个人，虽然没看见脸，这灯就灭了，但是这个体型一看就是老于。老张都快崩溃了，这还不如不开灯呢。随后老张啊提起一口气说，于班长，咱俩没仇没怨啊，不是我害死的你啊，我是被分过来接你班的呀。其实我也不是说特别想到这儿来啊。老张闭着眼睛一边说话一边起身，摸着床架子往门口那方向走，摸着走，没睁眼睛，闭着眼睛，生怕睁开眼睛看见不该看的。短短两三步的距离，老张硬是一点点挪过去的，嘴里边一直说着不管他的事儿啊什么的。哎，手里边的手机早就已经被汗水给浸透了，不断的叮叮叮叮的响，信息提示音。老刘那边还发呢，老张怎么回事啊？哎，是不是你跟我开玩笑？我告诉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啊！老张，我知道你没睡啊，别闹。老刘这消息一条接一条，老张这时候呼吸都已经不顺畅了，脑门上这冷汗直流，终于是摸着门把手了，随后就跟疯了一样啊，转这个锁芯儿。但是今天这个锁芯儿啊，就跟坏了一样。往常这个锁芯儿啊，最多转两圈，这门锁就能打开。但是现在不知道转多少圈啊，就跟撸扣了一样，夸夸夸就转，这门也不开。老张整个人贴在门上，似乎感觉到后背有什么东西盯着他。就在这时候，外边响起一阵敲门声，一道亮光从打门缝中闪现，老张也终于把门打开了，一看门外站着两个身穿长服戴着白头盔的战士。老张瞬间冲出去，扑在两个战士身上，大口的喘着粗气，身上的秋衣秋裤已经被汗水给浸透了。来这二位是谁呢？两名纠察，晚上正开着小车巡逻呢，老刘发现之后啊，及时出门把纠察给拦住了，谎称老张他们在房间里边聚众赌博，让纠察过去敲他们门。结果门打开，老张把这俩纠察也吓一跳。喂，后面一检查，屋里边没其他人，也没有赌博的，这俩纠察就走了。随后呢，老刘给老张递了一根烟，老张抽了一口才慢慢的缓过来。刚才这事儿啊实在是太诡异了。随后老张呢跟老刘一起回到老刘的房间里边去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去跟领导汇报这事儿。营长教导员也十分震惊，虽说部队啊不相信牛鬼蛇神，但是老张拿出昨天晚上跟老刘的聊天记录，这才让两位领导重视起来，暂时把那个房间的门锁起来。司务长把工作地点和住宿的地方转移到参谋房间，封锁所有消息。本以为这样就能慢慢结束，但是紧接着卫生科长这边就出事了。距离上一件事儿过了大概有三四天，这时候大家呀正在准备元旦节的工作，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了，而且元旦这天呢早上要例行升国旗仪式，全旅所有人都要参加。第二天咱们国友他们所有人都换上了冬长服，准备参加升旗仪式，由值班员整队报告，随后呢全营集合清点人数，随后营长下着口令，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前往大操场。其他各营也是一样，从打四面八方聚集到大操场。大操场中间就是一个升旗台，在升旗向东200米距离就是他们机关的办公楼。这办公楼一共有7层高，早上太阳这时候已经从打机关楼顶慢慢的显现出来，照在旗杆上。边疆的冬天呢，室外是又冷又干，一阵寒风吹过，让大家伙都止不住的往手心哈气。因为这时候旅领导还没到呢，所以大家伙啊跺脚的跺脚，搓脸的搓脸，耸着肩膀，缩着头。哎， 这时候就听见一声洪亮的声音从打喇叭传出来，啊，全体都有立正。值班科长一声命令，大家伙啊赶紧停下自己身上这些动作啊，站得笔直。随后就是整队口令啊，向右看齐，向前看。大家伙随着口令做动作，随后呢就是正常的领导讲话。过了能有三四分钟，这时候山边的太阳啊已经冒出来一点了，从机关楼顶洒向下方站着的人群，能晒着太阳，大家伙心里边美滋滋的。虽然早上的太阳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也是可以驱散一部分寒冷的。接下来就是唱国歌升国旗，随着领导一声口令，升旗手开始升国旗，他们也开始唱国歌，眼神随着国旗慢慢往上升。等这国歌唱到最后一句，他们也看向了旗杆的顶端。这时候人群当中啊，有人咦了一声，哎，咱们鬼友还没反应过来，就看见机关楼顶上三个人影从上面脑袋朝下栽下来了，直直的摔在水泥地面上。那一瞬间好多人都看见了，因为那个时候眼神正好是往上看的，看国旗顶端嘛，正好看到这机关楼顶。站在第一排的营长、教导员和其他管理层的士官呢，最先反应过来，一群人急忙冲上去救人。不知道谁喊了一声，这时候背对着机关楼的旅长、政委们也都转头去看，都特别吃惊。第一个冲过去的就是咱们国友他们连的连长。据后来这个连长跟他们讲，那三个人呢，脑袋都已经摔得看不出来是脑袋了，就跟西瓜摔碎了一样。那么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个卫生科长，一个卫生连长，一个卫生连的二期士官。这个人正是当时士官晋升考核当中负责做 B 超的。哎，咱们国友想到这儿，心里边猛然想到老于，这事儿太诡异了。这个士官就是当时给老于做 B 超的，就是他检查出来老于有脂肪肝了。卫生连长汇总检查结果，并没有认真的检查核定。卫生科长这边自己私自就给老于定了个不合格。这仨人太巧合了吧，三个人都跟老于有关系。一个不好的想法在大家伙的脑中迸发，大操场上的士官们也都叽叽喳喳说话，各连队的班长骨干也都开始维持秩序，让大家伙不要吵，听领导下一步安排。领导能说什么呀，一句各单位带回，大家伙就跑步从打四周出口回到了自己的连队。刚到房间，旅里边就传来通知，今天早上的事谁都不能说出去，一旦发现直接记大过处分。越是这样大家伙越好奇，随后一段时间里边大家伙都人心惶惶，你一言我一语的都认为这件事是老于回来索命了。旅里边呢也成立了调查组，专门调查这事儿。因为新年第一天就有三个人一起跳楼，这在什么时候都是十分有问题的呀。鬼友他们指导员呢也是偷偷的买了几瓶二锅头，买了一把香蜡，到他们连的连史馆对着那些老前辈拜了拜。几天之后的一个周末，咱们鬼友他们指导员呢请处理这件事的一个军官吃饭，席间听这位领导说呀，他们调查发现三个人在跳楼之前的前一天晚上，不知道是约定好了还是怎么回事，分别在半夜2:17录制了一个视频，都是坐在镜头前承认自己在这次士官晋升体检中徇私舞弊。负责做 B 超的那士官说，当时老于根本就不是脂肪肝，只不过显示这肝脏啊有点肥大，但是自己因为检查了一天，自己也累了也烦了，就看着显示器胡说。那位卫生连长说，当时检查完之后老于来找过他，希望卫生连长再给他一次机会，能带着他去正规的医院去检查一下，因为当时体检呢是在山上组织的，结果不是很准确，但是这位卫生连长他没同意，因为这样啊耽搁时间，从打山上的驻训基地到最近的解放军医院需要5个小时的车程，反而一直骗老于不是个大事儿，能合格。卫生科长也说自己当时收了几个关系户的钱，也有几个领导给他打过招呼， 要留下哪几个人，所以到最后只能把老于判个不合格。三个人在视频当中眼神充满血丝，神情憔悴，说话有气无力，说到最后甚至掩面哭泣，不断承认自己有罪。这名领导还透露，这三个人录制自己视频的时间正是当时法医检查老于尸体确定老于死亡的时间，包括老刘看到对面房间里边老于坐在办公桌前的那件事儿，也是发生在凌晨2:17。听这名干部这么说，大家伙都感觉自己身上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太邪门了。甚至有人提议啊，去外边找喇嘛或者找道士过来做个法。指导员这会儿一拍桌子说：“他妈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不叫。”老于说到底都是咱战友啊，没理由害咱们呢。一听这话，大家伙都沉默了。但是咱们鬼友知道，老于自杀最悲痛的就是指导员。当时指导员第一个不同意老于去当什么司务长，说什么都不放，最后上面催老于让老于去，实在没办法才放人。说实话，老于留在指导员身边啊，也给指导员省了不少事儿。谁不想把这么精明能干的人留在自己身边呢？这顿饭之后，大家伙虽然都有点不舒服，但是呢谁都没说什么。指导员说，老于啊是我们战友，不会害我们。大家伙想起以前呢跟老于在一起抽烟吃烧烤一起跑5公里的场景，所有人的眼眶啊都发酸。这么优秀的人说没就没了，这么开朗的人说想不开就想不开了，实在让人唏嘘。卫生科那三个人调查仪式也告一段落，虽然他们都承认自己当时在老于身上徇私舞弊，但是当事人和他们三个都不在了。本想再赔偿老于父亲一笔钱，结果老于父亲闭门不接电话，就一句话：我儿子来当兵的时候是健健康康的，生病了你们居然不给看，现在又告诉我没病，那你们一天是吃干饭的吗？这事儿没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这句话更加重了大家伙心中的那块石头。从那以后，大家伙对于两点这班事儿很紧张，很多新兵啊也都不敢站这班事儿，都希望能给调一下。说多了，指导员连长呢也怒了，晚上点名严厉批评这样的行为。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居然还真在这班哨上出问题了。什么事儿呢？查哨。机关每天晚上都会安排一个干部，管理科的干部啊，不定时的巡查各连队哨位执勤的情况。那天晚上啊，是一个姓肖的参谋来查哨，恰巧又是半夜2点多，估计他也是睡懵了没看时间。因为老于的事儿出了之后啊，晚上基本上啊2点之后啊不会有人在外边活动。但是那天晚上呢，肖参谋却在2点多的时候到咱们鬼友他们连队查哨了。他们站哨啊一般都是两人一班哨，一个老兵带着一个新兵，晚上带着手电，穿着羊皮大衣，穿着防寒靴站在门外。一般有人过来的话，哨兵会问一句：“站住，口令。”对面的人呢会回答口令。哎，比如那天晚上的口令是公平，站哨的哨兵看见人过来就得问呢：“站住，口令。”肖参谋回答公，然后回令，这边这个哨兵得回平，哎，通过，这是正常的一个程序。可那天晚上的肖参谋，这哨兵问口令，肖参谋回公，结果这个平不是那哨兵回的，是另一个声音回答的，声音冷静而且低沉。肖参谋也没在意，因为两个兵一班哨嘛，一人答一句呢也没问题。肖参谋检查口令什么的也都回答对了，门口是两个人，哨本上呢也签好了字。随后肖参谋呢又进到连队里边去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偷偷玩手机或者是干其他事的人。没想到他上楼梯刚转了个弯，就看见一个身穿羊皮大衣的人站在台阶上，漆黑的楼梯上晚上也没开灯，只有应急通道那种绿色的灯光，这灯显得特别阴森。肖参谋吓一跳，但还是骂过去了：“你他妈，你站这儿干嘛呀？”这二年兵啊，敬了个礼：“肖参好，啊，我是上来叫哨的。” 肖参谋问叫什么哨啊？你们连队三个人占一半哨吗？这二年兵一脸疑惑呀，三个人，全旅都是两个人一半哨啊，除了那些重点特殊的区域人数多一两个呀，剩下都是两人一半哨啊，连队门口都是俩人啊。随后抬起手腕给肖参谋看了看时间，原来他们的一半哨啊快到时间了，下边留一个人看着，他上来叫下一半哨，正准备下去呢，肖参谋就上来了，两个人都让对方给吓一跳。听到这个哨兵的解释，肖参谋突然间精神了，看了看时间，没错了，是快下哨了，但是楼下怎么还有俩人呢？这时候那个二年兵也紧张了，不会让自己碰见了吧？随后俩人深吸一口气，下楼往连门口走，俩人蹑手蹑脚走到门口边上，果真发现门口有两个人影，这俩人一瞬间就清醒了不少。别的连队哨兵也不能好心站在自己家门口啊。这时候这二年兵都快哭了，肖参，这咋办呢？我有点害怕，不会是于班长吧？肖参也深吸一口气说，没事，咱们跟于班长啊没仇，他不会害咱们。就这样俩人商量一下，打算先去把全楼的灯都打开，亮一点也就不害怕了。随后这俩人呢就把楼道、楼梯、厕所、洗手间，甚至打开了各班房间的灯，全都给按亮了。就在大家伙从打睡梦中被照醒的时候，肖参谋已经去他们连长指导员的屋里边把灯给打开了，并且跟连长和指导员说了这件事儿。两位连主官听到这事儿一咕噜爬起来，老于还是回来了。随后两位主管穿着秋裤就跟着肖参谋出来，躲在大厅角落里边看着门口，确实是两个人影。再回头看看身后的另一个哨兵，紧张的都不敢大喘气。随后还是指导员胆大，抹了一把脸，大声咳嗽，并且把脚步声啊特意放大，然后闭着眼睛往门口顶灯开关的位置走过去，打算开灯，一边走一边还大声的说，哨兵，哨兵，你他妈耳朵聋了吗？天都快亮了，不知道开灯吗？肖参谋躲在墙角看着那两个黑影，终于在指导员马上要把这个门口的灯按亮的时候，肖参谋和连长亲眼看见其中一道黑影在灯亮的一瞬间消失不见了，而另一个哨兵也好像突然间解脱了一样，大叫着跑到连门口的院子里，然后狂奔，一边跑一边撕扯着自己的羊皮大衣。连长指导员他们开门出去，迅速把这名哨兵给抱住，就看这名哨兵啊还在挣扎，双眼紧闭，嘴里边大喊，两只手不断的拖着自己的衣服，眼泪鼻涕口水混合着，满脸都是。这通折腾，这一个院子里的连队都被惊醒了，咱们鬼友他们也站在楼顶这个窗台上看下边的情况，几个老爷儿班长过来跟咱们鬼友他们说，你们别下去啊。随后呢穿着衣服跑到院子里边，咱们鬼友也跟着下去了，就看大厅里边围着一群人，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还有军医等等，十几个人围成一个圈，中间坐着两个哨兵，那个叫哨的二年兵坐地上沉默发呆，而那个一年兵人已经快晕了，军医正给他吸氧呢。旁边的肖参谋把这个事儿给几位领导说了，营长一脸凝重，随后回头跟营部的文书说，让他回去通知今天晚上全营的灯全都打开，是全部，包括台灯手电，把所有的地方全都照亮，所有的干部不管是连长还是排长，只要肩上扛星的全都穿上羊皮大衣站哨。哎，老于一出来就有事儿啊，这责任谁也背不起呀。过了一会儿，那一年兵缓过来之后才慢慢说出刚才的事儿。因为他是离得最近，所以他最清楚。原来刚才啊跟他一起站哨的二年兵去叫哨之后呢，他就一个人靠在门口那柱子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就看远处过来一个人，他知道啊这是查哨的，就喊了一句，站住，口令。但是等肖参回答完公回令之后，他紧接着想要接话，却发现自己张不开嘴，甚至连动都动不了。这时候旁边却响起了一个声音，停，通过。 这时候他已经知道不对了，但是根本动不了，就眼睛能转。他看那魁梧的身影跟于班长很像，包括刚才那说话的声音，那就是于班长的声音，把他给吓得这眼泪呀、不自主的就流出来了，呼吸也加剧了。到后边他甚至都不敢睁眼，就觉着背后发凉，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原因，他身上就感觉有蛇在身上爬一样，又凉又滑又痒。在开灯之后，他想都没想，直接就跑出去了。哎，大家伙听到这话，心里边都是一阵不舒服。不知道老于这时候回来又想干嘛？难道说就是为了捉弄一下他们吗？之后呢，安抚两名哨兵回去休息，肖参呢也擦擦汗，拿着手电飞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事儿太诡异了。随后一夜无事。第二天早上，营长给旅里边汇报昨天晚上的情况，在首长的默许下，营长带着他们连长、指导员去外边一座寺庙里边请来一位老喇嘛。这老喇嘛进到连队的第一句话就是说，这楼里边啊不光有人。了解了大概的情况之后啊，在楼里边转了一圈，然后跟大伙说，老于对于部队的执念太深，怨气太重，当时在山上去世的也没好好处理，也没有焚香念经超度，鬼魂呢跟着连队的人回来了，也没什么坏心，但是他也不应该留在人间。说完之后，老喇嘛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摇起手里那转经筒，念那种往生经文，这样持续了将近得有一周。哎，期间老和尚呢晚上来白天走，还带着一些松香，点着之后啊四处念经。终于有一天说，老于啊已经前往六道轮回，以后呢不会再有这样的事儿。果真从那之后啊，一直到咱们国有退伍，也没再听说老连队出过事儿。虽然说这几起事件很诡异，但是却都是因为人的一念之差所导致的。如果从打开始就能真正公平地对待老于，说不定老于啊后边也会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军官。如果真能公平地对待老于，也不会有卫生连三个人一起跳楼的事儿，也不会造成四个家庭的悲剧。虽然咱们国友一直都不相信鬼神之说，但是老于这件事儿让他感触颇深，冥冥之中绝对有着咱们没有见过的力量在某些事儿上影响着最后的结果。可以不信，但是要心存敬畏；可以不怕，但是你得问心无愧。这件事情也教会咱们，在所有事情上，如果说做不到绝对公平，但是最起码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因为当初自己错误的决定而后悔。在这儿呢，也希望各位朋友们能从打这件事情当中呢有所启发，也不要去问老于的本名和老家，也不要问咱们国有他们部队的地址和番号。这件事情啊，无论是部队还是老于的家属都承受了莫大的痛苦。国有也是希望不要再有人去因为老于打扰到两位老人。这件事情呢与大家伙无关，当个故事看就行了，切勿深究。在节目最后啊，大圣也不能说是老生常谈吧，但是以前也没少说，这自杀的人呢执念都特别重，但是这个重呢它也分程度啊。一般的重，这个灵体啊会流连在附近，但是一般人看不见也察觉不着，而重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显现出来。显然老于这个执念呢非常强，所以他的死亡呢是需要谨慎处理的，又没经过谨慎处理才会有这些事儿。这件事儿也告诉我们，关于生命，关于死亡，咱们从他体制内得到的教育是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真相的，这是因为目前的科学呢还不够完善的缘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就是这喇嘛所做的事儿，既可以把一个徘徊不去的亡灵送走，也可以把一个正常死亡的生命带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因为像喇嘛呀、和尚啊、道士啊这些人呐，对于死亡、对于生命具备更丰富更准确的知识能力。自杀而死的人呢， 执念真的很可怕。好了哈，我是孙大圣，咱们今天这故事啊就说到这儿，咱们下期见。